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Shalom，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宏观旧约历史书》。希望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环节可以带给你，哪怕是对圣经多一丁点的一种的启发，也是很好的。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说回我们的主角是神他自己啊，他怎么呈现他自己在旧约历史书呢？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主旨，对吧？
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主旨怎么说啊？是神的子民叛逆善变，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信实守约，也看到一条呢发展的主线，
次地世序，失地归回，还有重建。
对，神把应许地赐给以色列人，可是百姓进入迦南以后呢，哎呀，多次背离神的律法，行为败坏，失去属灵的继续。那么后来呢，哎，更惨了，王国分裂。
对，
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那么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焚毁，百姓被掳，失去应许地。
可是呢，神借着耶利米去预告日期满足以后呢，他要眷顾百姓，使他们可以归回。还记得吗？上两集我们就从以斯拉记看见，哎，神真的是守约施恩的，使百姓归回，重建圣殿，也借着律法重建圣名，使他们离开外邦的妻子。一大群人不是休妻吗？弃绝拜偶像的这个引用。不过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了。
圣殿重建了啊，我们看见很高兴，但是耶路撒冷其实还是隐藏很多问题，有外面的，外面是什么问题？就是城墙倒塌，城门被火焚烧，内在的看到什么？是百姓对神的话还是认识不深，生活很多方面还是没有按律法行事。那回归之后的神子民呢，其实还需要更全面、更深化的一些的复兴和更新。所以接下来三集我们进入尼希米记。那我们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尼希米记的经义，就是什么呢？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那这一集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到六章，就是看看建城墙的部分，看看神怎样透过尼希米来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也在过程当中神也建立他的百姓。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们来先看尼希米他听见城墙被毁，那么他是先到神面前哀哭祷告。那么尼希米记呢，一开始呢，尼希米还是在波斯的苏珊城中外邦一个城市，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哦，是外邦，但是他却非常关心耶路撒冷城的光景。那么尼希米记一章开始二到四节是这样说的：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好，谢谢啊！哇，这个一章 尼西米的长篇祷告呢是非常感动人的。
嗯，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到回归神的子民呢仍然受到逼迫和凌辱，而且呢耶路撒冷城被毁的城墙呢仍然没有修复。
嗯，
那么城门仍然荒废啊！这个是一章呢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如果参照以西拉记第四章的记载呢，很可能这个重建曾遭人阻挡，
就是新进的了啊。
对，听到这里呢，我们就会很自然问了，为什么城墙对回归以色列人那么重要呢？
嗯，
您跟我念的时候呢，都是会这样的带着这个疑问。其实重建城墙呢十分重要的，因为城墙不仅保护百姓免受外敌来侵扰，也让耶路撒冷恢复为一座有秩序有界限的圣城，并且向外邦显明啊，这个城呢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城门如果长期被毁，守望出入和治理的都不容易以正常的情况进行，那么城墙一旦重建呢，归回的百姓呢就能在应许地可以更稳定的来安居啊，这个也是想象得到，并且从被毁坏受羞辱的光景中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么我们就说回尼西米啊，对于这个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呢，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圣经说他是坐下
哭泣，
他在神面前进行祷告。那么他的祷告反映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你不要忘记他是在外邦出生的，他称神是什么？
天上
的
神，
大而口味的神啊！不晓得你跟我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称颂神呢？他也宣让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一章五节，可能在这里猜到了啊，这里的慈爱啊，我们过去很多遍说，
常说的，
对，希伯来原文呢，就是我们过去在经卷中横谈里面呢，很多次谈到的那个
hesed
就是
坚爱，
就是翻译做坚爱，是神坚贞不移的爱。这个也是神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所宣告自己的性情之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过去我们说了很多遍了，很非常重要啊。尼西米好像他也知道，神是守约的神，他对人的爱坚定不移。那么百姓能够归回呢，不是因为他们配的，而是因为神呢，我们的神呢，他仍然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尼西米不但认识神，也认识到自己的民族的真实的情况啊。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啊，在祷告里面这一句很重要。他承认以色列人的苦况和他们长久违背神的律法有关。那么尼西米也没有把自己放在罪人之外。你注意他怎么说，他说我与
我
父
家
都有罪了。
哇，
他知道出路就是抓住神借摩西所说的应许，那个是什么？那就是百姓如果犯罪，神说他们会被分散，但如果他们归向神，遵行神的诫命，神也会把他们召聚回来。这个应许主要源自申命记三十章一到四节，也柔和了利未记跟申命记其他的经文。他抓着神这个应许就为自己的同胞来祷告啊，这个就是尼西米。所以尼西米的祷告呢，第一章这里呢给我们看这一个属灵领袖的心。他认识神的律法，认识自己同胞的问题，他重视神的约，爱神的城，爱神的百姓，而且他没有只站在远远的远处来责备其他的人，而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群体里，代表同胞向神来认罪，而且是按神的应许来向神求出路。他是在神面前求神使他在王面前可以蒙恩。
刚才我们讲了尼西米作为领袖的品格怎样反映在他的祷告里面，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反映他对神很认识，对同胞的那个犯罪情况也认识，而且懂得抓住神的应许啊，借摩西所说的，还有也是呢有担当，我们所谓他愿意 就是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哈，不是高高在上，让我想起摩西、大卫，他们也是在代求啊，或者自己犯罪的时候啊，都懂得引用神的属性。现在轮到这个尼西米，也是他们明白神了，所以知道神有 hesed， 有坚定的爱，就激发我更加要多读圣经，然后潜言默化，把圣经所说的读进心里去。当可能危机的时候，我也懂得怎么引用神的圣经来代求了。
尼西米真的拥有一颗属灵领袖的心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施恩开路，使尼西米蒙王的允许回到国家去的。尼西米不是只有祷告的，没有行动。到了第二章，他在王面前奉酒，而且呢，他是面露愁容的。
对，
尼西米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得到王的信任，可以靠近王，但在王面前露出愁容呢，其实相当的危险的。当这个王看见尼西米面带愁容，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心中愁烦呢？尼西米非常的惧怕，但是呢仍然勇敢说出实情。他说啊，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忧愁呢？王接着问，那你要求什么呢？二章四到五节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里有个很美丽的细节，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尼西米记告诉我们，从这个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尼西米已经祷告多久？大概
四个月了，
那么久。但是在关键时刻呢，他仍然默祷天上的神。
对，
他不是呢靠自己的口才，也从来不是靠自己在宫里头的地位。他知道真正掌管王心的是神，
对，
掌管王的心的永远都是神。那后来这个王呢允准尼基米回去了，也给他诏书，使他可以经过河西各省，又给他木材做建筑的材料。尼基米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上两集我们见到以斯拉，他多次说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哎，这里现在尼西米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事情。外面看，我们觉得是波斯王准许的，
皇恩浩荡，
对，皇浩荡。但是更深一层是神施恩开路啊。尼西米的经历提醒我们，祷告跟行动呢不是彼此对立的。
对，
尼西米祷告也会有预备的。他倚靠神也会向王清楚提出需要的。所以说属灵的信心呢，不是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呢你可以在祷告中领受使命，又在神所开的门前勇敢的往前行。对，前行
就是神给你开门，你祷告等候神开门，当神开门就没有怯懦了哈，
你就往前走了。
对对对，
尼西米号召百姓的同建城墙，
这是第三点了。
第三点了，我们来看到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先暗中查看城墙跟城门被损坏的情况。那么之后呢，他就马上召集百姓，怎么对他们说呢？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不是只指出问题跟解决的方案，他也告诉百姓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他，并且王对他所说的话。他们听见以后呢，怎么回答呢？好，
我们起来建造吧，
同心合意的。于是他们奋勇做起这个善功的。这里我们又看到神不单感动尼西米，也感动百姓一同来回应的。重建城墙不是尼西米一个人的工程， 而是整个神子民群体一同承担的使命。
嗯，
第三章表面上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名字啊，什么功臣的细节，
对，
但其实很有意思的，你别忽略这些经文的。
嗯，
经文逐段记录谁负责修造哪一段城墙，
嗯，
谁又建造哪一座城门，
嗯，
参与的人有谁呢？祭司，有
官
长，有立位人，有金银匠，有制香的人，也有妇女啊，你别以为妇女没用啊，
对对对，
妇女也参与的，
嗯，很有用。
很有用的，有人建造靠近自己家的那一段，那有的人呢就负责另外一段。
嗯，
这让我们见到神的工作要不同的人按照具体处境参与在其中。
嗯，
第三章也有一个提醒的，提哥亚人参与修造，
嗯，
但是提哥亚的贵胄呢却不肯承担工作
啊。
啊，这个形成强烈对比了，你身份高不等于你愿意承担的。
嗯，
你看起来普通的人却可以在神的工程当中忠心的为神摆上。
对对对，那这里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参与那个建造工厂，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了。如果教会就像一座需要被建筑的城，那么你们觉得哪一段城墙是属于你的呢？牧师，
尼西米很聪明啊，他让百姓对着自己的家门，
嗯，
都是他应当关心最主要关心的一段嘛。所以每一个信徒都类同的，不要把不是他最重要的，或者说他看似最重要的，要让他做。
就是作为领袖哈，你觉得要按
按你的恩赐，按对方的恩赐，按你看的他们可以做成的，让他们做。
嗯，牧师是用领袖的那个工作分配来看。
对，尼西米他认识同胞们的恩赐能力，他们有什么才能才干，按照个人的才能分配合适的岗位。当然不是说我只挑这个工作不做，其他工作我才做，不是的。我们要听从领袖的吩咐，但是这个领袖你要信任他，他信得过你，
嗯，
你也要信得过他。
嗯，我自己落实来说呢，我觉得神给我的那一段城墙呢，就是与人同行，关怀忧伤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给我的托付就是深入浅出，尽量哈去帮助别人明白圣经。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兴旺，城中平安。
为着我的家和我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那第四点，我们就讲及尼西米是怎么样带领百姓面对外患内忧。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整个过程了，首先是自己听见那个不好的事情，自己去祷告，神就开路让王准许他回去。第三就是尼西米呢回去之后就号召百姓同建城墙。那我们听起来哇好像很顺利，其实不是的。第四就谈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怎样面对外患内忧哈，在当中呢，我们看见他是带领百姓呢，遇到这些外患内忧是怎样的祷告、警醒、分辨，而且按敬畏神的原则来办理的。首先看外患，那我们常常提到两个人的，肯定是外患，参巴拉还有多比亚。他们听见哇，犹大人修造城墙啊，就发怒了，恼恨了哈，用讥笑来打击他们的信心哈，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外族人了，居住在这里的。他们讽刺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不了什么的，就算他们修好了城墙，一只狐狸上去也能把石墙弄倒，是不是？真
的
侮辱啊，
很幼稚他们的话。
那尼西米怎样回应？他是不是跟他们斗嘴呢？他没有跟他们争辩，而是马上祷告啊，把羞辱交给神。经文说， 百姓仍然建造，因为他们专
心
做
工。
这给我们看见尼西米很看重祷告，结果神也让百姓们呢不会因为敌人轻视啊言语的打击就放弃建造工程，还是专心做工。那后来呢，攻击进一步升级了，敌人不只是讥笑了，还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有扰乱哈。尼西米记4:9就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就看见对他们是想扰乱整个情况哈。但是你看尼西米是很有领导能力的，他一方面依靠神，另一方面他带领百姓祷告，但是另一方面你看见他除了祷告神，他还做什么？昼夜防备啊，所以他也派人昼夜防守，他没有把祷告当作哎呀逃避责任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也没有以谋略哈，就是防备取代信靠神，他是两样都做的。还有一些具体的，尼西米还做出一些很有智慧的部署，他把百姓按宗族安排在城墙后边啊，低洼空旷之处，叫他们拿刀枪弓站立起来。可能这些地区呢是最容易被敌人接近和攻击的位置，所以就增加那个防守能力，也让敌人知道我们已经有防备了啊。同时他又让他们按宗族站立，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可能是可以增强士气，使百姓更同心的保护啊自己的家人和家园。他又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又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这些都是鼓励士气的话哈，说得非常好。另外他也做出一些安排，他的仆人一半人做工，一半人拿兵器，搬运建筑材料的人呢就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还有另外一些修造的人，就是这修造城墙的人就腰间佩刀，又安排吹号角的人站岗，有危险就可以马上通报大家聚集起来。那从刚才说的可以看见，尼西米是有信心也有警醒，有祷告也有组织能力，鼓励人仰望神，也同时教导人呢忠心要站在岗位上。那我知道这是他的外患，他怎么去处理？那么内忧方面他又怎么做呢？牧师，
内忧也不少啊。5就记载了，百姓中有人因为哎呀粮食短缺，赋税和债务等等呢，生活非常困苦，他们不得不典当田地、葡萄园和房屋、甚至连儿女呢要做，哇，令人痛心的是，压迫他们的是自己的弟兄、因为有一些贵胄和官长趁人贫穷取利，使软弱的人呢要背负更重的担子，城墙需要修补，但是群体里面没有公义、怜悯和敬畏神的心，这方面呢也是需要修正的。
对，
那么尼西米作为领袖听见之后呢，有这样的事情就非常愤怒、但他的愤怒不是失控的情绪、而是出于敬畏神和关心百姓，他现在心里筹划该怎么样处理好，
就是很有理智啊，先筹划一下。
对、这些内在内里的烦恼呢都很容易令领袖不晓得怎么处理、但是尼西米要找到根源，所以他就责备那些贵胄和官长、而且呢召开大会来公开处理、他就问他们，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这句话点出问题的核心，原来欺压弟兄的不只是社会问题，更是属灵的问题、是不敬畏神的表现、所以尼西米要求他们停止取利、归还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以及所取的利息、要叫他们在祭司面前起誓遵行、换句话说，尼西米不只是修城墙、他也重建圣约群体应当有的社会秩序，他也以身作则，作为省长没有向百姓索取省长应得的供给， 也没有趁机会呢为自己自卖田地，反而跟他的仆人一同投入工程，而且供应许多人的饭食。因为他敬畏神，也顾念百姓的重担。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属灵领袖是愿意先放下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榜样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呢，我们说平复了刚才说的外患内忧之后呢，第六章看到外患再次出现了。敌人又再用诡计引诱尼希米离开宫城，又写信诬告尼希米要做王。诬告他叫说先知预告，哎呀，在犹大有王，又采用其他的诡计，目的是要使尼希米惧怕。
哇，如果是我，可能真的害怕，
真的很害怕，
有人诬告我造反啊。
但尼希米我们看见他能够明辨这个情况，没有因此被打击，也没有妥协。他还是祷告说，神啊，
求你坚固我的手。
那么最后呢，常常在52天内呢就修完了。
52天真的很快啊，
很快。那么四围的仇敌一看见都惧怕，因为他们看出这个工作是出于神。
你知道以斯拉常常说哪句话吗？
我知道，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厉害。那你知道尼希米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一样啦，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耶。让我们一起宏观历史书，研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看看神的手怎样帮助领袖们带领犹大人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重圣节，
建城墙，宣圣言，从立约，施改革，
征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旧约历史书。
听了这么多，你会怎么评价尼希米呢？那乐意老师就说，他跟约瑟一样有共通点，智勇双全的。尼希米记一到六章显明重建是从祷告开始的，也在行动当中推进的。尼希米听见城墙毁坏，他先哀哭认罪，他抓住神守约施慈爱的应许。之后呢，他蒙神开路，他就非常的勇敢，有策略的带领百姓同心建造。那么面对外来的讥笑攻击，内部的贫穷还有欺压呢，他也是祷告警醒，善用计谋，善用计策，善于分辨，并且呢，他是以敬畏神的榜样改革群体的。城墙结果在52天内，哇，这么快就修成了。见证神能够使用忠心的仆人，在内忧外患当中呢，也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的。
要为他拍掌啊！那现在呢，就想问两位，如果要你用最短的字句来形容本集所呈现的尼希米，你会用什么字词啊？
很上心，我觉得的。
很
上心，就是有心，
有心。
同胞有心，
放在心上的，我就非常简短，3个字：敬畏神。
敬畏神。
敬畏神。那我觉得他懂分工，作为团队的建立团结呢，也是很厉害的。也在有危难的时候，懂得要帮助他的团队有士气啊。不知道你呢，听众朋友，你会用什么字词来形容尼希米呢？等着你在留言板来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去探索圣经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世界就有 藏。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